好，我们继续看哥林多书信，我们现在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跟第十一章啊。那我们今天讲的第十二讲，我们题目叫做服事的经历，这个经历是保罗他服事的经历啊。那之前第八、第九章讲到的是圣徒的捐献啊，保罗对这个犹太的教会、犹太的弟兄很有负担，非常有负担啊。那当时贫富差距啊悬殊，那这个哥林多或者是我们看到在外邦的几个教会啊，他们都是比较富有的，所以犹太那个地方不像现在，我们现在看有钱的人是犹太人啊，以前的话犹太人是比较贫困的。所以我们在读到这个保罗啊，他捐献是给谁的，就是给耶路撒冷教会的啊。那所以保罗他是犹太人，他也知道说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有一些摩擦啊，有一些冲突。那他最好的方式啊，就是把这个捐献能够借着这个捐献，借这个钱啊，能够表达弟兄之间的爱啊。那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保罗，他这时候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他的第三次的宣教啊。你知道保罗三次宣教，他去的地方都是外邦的地方啊，十二个使徒他们去是到犹太人那边传福音，那神呼召保罗是做外邦人的使徒，第一次宣教他到加拉太啊，那第二次他是到了就是马其顿跟亚该亚啊，就是希腊，那所以他都建立了教会，加拉太有很多的教会啊，他这个加拉太是一个地区，马其顿也是一个省啊，他建立帖撒罗尼迦、腓立比在那边啊，然后亚该亚就是希腊，希腊的南部啊，他建立的就是这个哥林多教会。那这些都是很富有的、很有钱的啊。那后来他到了以弗所，以弗所是亚细亚啊，所以他不只是在以弗所建立教会啊，那很多人听他讲的福音，也把福音传到各地去啊，全亚细亚那个教会也都被建立起来。所以他也到 他那个时候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，他在亚细亚，所以他也带了这地方的捐献，所以这个钱是很多啊。所以保罗是浩浩荡荡的这一行人啊，那他这个就是要到耶路撒冷去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二十章里面啊，看到他带着很多人去。那后来保罗被抓也是因为这些人啊，他们在耶路撒冷这些人啊，跟犹太人长得就是不一样。那他们在街上在那边走着啊，人家一看，哦，这个就是老外，老外，老外，看得很清楚。保罗跟他们在一起，这外邦人啊，他们本来就是有点鄙视啊。所以后来保罗为什么被抓，就是因为他们控告保罗，说保罗他把外邦人带到圣殿去了啊。因为后来保罗到圣殿，你看保罗在耶路撒冷老是跟他们在一起，你看他现在到圣殿是不是也把那些人带进来啊？等等的，所以后来保罗也是因为这个关系，他被关了啊。那之前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啊，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不一样啊。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在回答他们很多的问题，那哥林多前书的后面他讲到是圣徒捐献的事。如果你看到第十六章啊，论到为圣徒捐钱啊，我当初怎么样吩咐加拉太教会，这边也提到加拉太教会啊。所以每一个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他都吩咐他们，就说你把钱留着干什么呢？在第三节啊，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啊。然后第五节那边讲，我从马其顿经过，要到你们那里去跟你们同住，然后又要到以弗所。所以你看这些外邦的教会几乎是保罗所建立的啊。那保罗当然就有权柄去要求他们。那哥林多前书他讲完捐献的事情，捐献这是最后面的事情啊，讲完之后呢，他就跟他们问安了啊。那照理说我们看哥林多后书，如果在结构上来讲，讲完捐献的事情就应该是讲完了，对不对？那后面怎么还有第十章啊？第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还有四章。那这个四章这个他到底哎，为什么不是在前面就讲了啊？照理说捐献的事应该最后面嘛啊。那可是我们看到这个第十章，而且啊，如大家注意到第十章一开始啊，一开始他的语气跟前面九章不大一样。之前我们讲到说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，他的语气很温柔，对不对？ 非常的缓和哈，而且说啊，看到你们悔改，他心里很得安慰啊，等等等等的哈。可是在这里呢，啊，他的话就开始语气很严厉，而且很不客气啊。你看他说，我保罗啊，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，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啊，向你们是勇敢的啊。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，有人以为我是凭血气行事，我也必须用勇敢待这个人，等等等等的哈。然后后面讲到说我们的征战哈，很多人说我是贫血气，但是我其实不是贫血气的啊。然后又讲到说，这个我到你们那里的时候啊，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刚开始没有看过我，那开始呢只是看到我的信的时候啊，那他们讲了一些话啊，讲了一些话怎么说呢？哇，保罗所写的信啊，怎么样？又沉重又厉害啊。那以为说这个人很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一见面之后呢，气貌不扬，其貌不扬，哈，言语粗俗啊，气貌不扬，言语粗俗。写信的时候，哇，这个洋洋洒洒啊，然后学识很渊博。照理说他讲话应该是哎比较斯文啊，比较什么啊？可是他讲话是什么？粗俗啊，讲话要粗俗一点，还是要比较文雅一点？是看人哈，这个最近韩国瑜当选高雄市市长啊，这个给人家有一个一般新气象啊。为什么他会当选呢？啊，人家在分析啊，有一点就是说，哎，韩国瑜讲的话怎么样，老百姓听得懂啊，他讲的话很浅显易懂啊，有时候讲的话会像用一些俚语啦，甚至比较中下阶层的话啊，讲到是高雄我们现在要拼经济，大家听懂听不懂啊？听得懂啊，我们要发大财，听不懂？听得懂，哇，这个会不会打动人的心啊？那怎么样子这个能够发财呢？啊，他没有讲说哇，我们要建造一个工业园区，我们要建造什么什么啊，人工智能啊，讲一些比较深奥的道理啊。他讲的很简单，你要发大财啊，你的货要卖得出去啊。孙中山先生也讲啊，货畅其流，东西卖得出去，然后呢，还有呢？人要进来高雄，我们这个夜市怎么冷冷清清的，没有人潮嘛？没有人潮就没有钱潮，对，要人要进得来，货要出得出去哈，然后高雄发大财。他的这个政见就是这样子，十四字大家都听得懂，言语很粗俗哈，货出得去，人进得来，高雄发大财。那结果呢？哎，还没有选那个当市长，才在竞选过程的时候。他的选举啊，我们在台湾的选举是这样子，要造势哈，造势说，哎，我现在来，你来听我讲我的政见发表啊。那他就租个场地，那场地呢，他估计要多少人？开始他可能估计10000人，结果来了50000人哈，3万到5万，哇，挤得满满，水泄不通。然后呢，谁赚钱？谁最高兴？那个小摊贩最高兴，他们说，哦，这个人潮来了，对，推着车子那边摆一长条啊。哎，结果呢，人进得来了，对不对？货也卖得出去了，哇，摊商也发大财啊。那这个警察去开他们单子，说你这个违规啊，然后罚他们1200块啊。他说怕不怕？1200块，我今天晚上我卖了2-3万块东西，1200块这个是零头对他们来讲的哈。所以这个言语粗俗啊，气貌不扬。你韩国瑜是不是长得很帅？好像不是吧？气貌不扬哈。言语比较粗俗的啊，可是哎，可以触动人的心。所以从保罗的身上我们看到是这个样子。保罗就说啊，因为在当时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人他抵挡保罗啊，他怎么抵挡保罗呢？甚至怀疑哎，保罗是不是使徒啊？我们以前只听过耶稣拣选12个门徒做使徒嘛啊，那其实使徒后来啊，我们也知道说使徒的意思就是被神差遣去的。那除了12个使徒之外，保罗的书信或者是在使徒行传都有提到啊，还有其他的使徒。为什么他们被称为使徒？就是因为这个是神所差的。现在这个时代还有没有使徒啊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有没有使徒？应该有，或者看你怎么定义哈。我们说还是在讲一个东西，就是使徒的意思是什么？被神差遣去，因为它是奉差遣的意思哈。如果你被神差出去的时候呢，你会不会带下福音的果效？ 会哈，因为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哈，门徒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门徒，跟耶稣在一起。可是耶稣差他们出去的时候，给他们权柄，给他们能力，两个两个这样出去的时候啊，然后后来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，如果你看到第十章刚开始讲，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的哈，然后之后给他们权柄，之后呢，他下一句话就是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啊是谁谁谁啊，所以我们讲的说，神差你出去的时候会给你权柄，会给你能力。那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，外邦人的使徒的话，他传福音给外邦怎么样，很有果效啊。所以你看到现代有没有人是不是使徒，那你要看哎，你的事工有没有果效。所以也有人听说哈，听在教会历史也有讲到说印度的使徒，有没有听过印度的使徒，但后来哈，日本的使徒啊，中国的使徒，或者我如果我们讲中国的使徒啊，我们可能就讲是戴德生啊，大家知道戴德生啊，因为他去中国传福音的时候，其实是神呼召他去的啊，是差遣他去的。那戴德生他讲过一句话啊，他说如果你是神的人啊，你被神差遣去做谁的工作呢？做神的工作，你做神的工作必定有神的供应，一定有神的供应啊。如果你是教会差出去的呢，或者是某某牧师差出去的话呢，那就不保证啊，神供应的是就是只有他所差出去的啊。所以保罗呢，他是使徒，我们从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那边看到啊，他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已经讲过，可以再复习一下啊。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，我们为什么说保罗他是使徒呢？啊，你看第十三章第一节，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这里面有没有使徒？没有使徒哈。巴拿巴去安提亚教会是谁差他去的？是教会耶路撒冷的长老啊，使徒这些人差出去的，所以他不是神差的啊。那但是呢，他有其他的恩赐啊，有其他职分，那他们称为先知，称为教师哈、啊、你看到有巴拿巴、尼解、西面哈、啊、称呼尼解的西面，还有路球，还有马念，还有扫罗保罗哈、啊、保罗那个时候是不是使徒？不是哈、啊、巴拿巴那时候是不是使徒？也不是哈、啊、可是呢，你看他们在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就说要为我分派，派巴拿巴跟扫罗啊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啊，所以要为我分派，你要派巴拿巴、派扫罗去做什么？我叫他们做的工作，记得哈、啊。所以使徒做的就是戴德森所讲的哈、啊，你要做的是做神的工作啊，做神叫你做的工。所以他们就进食祷告，又按手在他们身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啊。所以圣灵跟教会一起去派差派保罗，所以保罗虽然是神在差派他，可是呢，在地上的权柄他是属于安提亚的哈、啊，安提亚所差去的。所以他为什么经常会回到安提亚去，回到这个母教会？因为在地上也有一个差派他们的权柄，他们是跟圣灵同工。然后之后呢，你看第四章啊、第四节，他们既被圣灵差遣，奉差遣的就是使徒的意思啊，他们就下到西流基，在那里去居比路，就是塞浦路斯哈、啊，然后到了哪里。然后就碰到了在当时的方伯地方长官的叫士求保罗的啊，那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行法术的、行邪术的啊，要巴耶稣的，那他去抵挡谁呢？你看第八节，抵挡使徒，对不对？抵挡谁？哪个使徒？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啊。所以之前他们不叫做使徒，可是他们被差派之后，他们就称为使徒啊。那所以这个保罗在碰到这个哥林多教会发生问题，哥林多教会发生什么问题呢？之前我们知道说，就是他们分派说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基督的哈，他们分为四派。所以彼得我们都知道他是使徒啊，有人甚至称他为最大的使徒哈。可是保罗呢哈，所以他们就说，你看我们现在听彼得的，我们现在是听亚波罗的，保罗你到底是不是使徒呢？啊，那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他就说明了，我们复习一下哈，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， 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的第一节哈，他说：“我不是自由的吗？啊，我不是使徒吗？你看，我不是使徒吗？是不是？啊，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？哈，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工吗？啊，所以这个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建造的，啊。”所以你证明你要怎么印证这个人是不是使徒，就是你的工作有没有果效。为什么我们讲戴德森哈，戴德森是这个使徒，中国的使徒，或者讲到印度的使徒，有个叫威廉凯瑞哈，或者讲到有个叫哈沙乌列的等等哈，耶稣会差派的，那这些人为什么是使徒？因为他带着权柄能力啊，那肯定是也是他们的感动是从神来的，神要他们去那个地方，而且带下工作的果效。所以保罗说我是不是使徒，别人可能不是，因为跟别人没关系嘛，我又不是在传福音给他们啊，他们是别人所建造的教会啊。他说第二节啊，第九章第二节，假如在别人，我不是使徒，因为神没有差我到犹太人那里去，所以 犹太人不会承认我是使徒。但外邦人承不承认我是使徒呢？外邦人会承认，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神差我去外邦人那里啊。所以我不是犹太人的使徒，但是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在你们我总是使徒，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啊。所以你看到你成为一个使徒呢，在当时初代教会他们有些印证，有一个印证就是说你是不是主耶稣差你去的，有没有见过主耶稣。在那个时候之前已经有很多人见过耶稣，还没有死了啊，所以我见过耶稣，耶稣过去也告诉我怎么样啊。那保罗有没有见过主耶稣？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啊。耶稣活着的时候耶稣没有见过保罗，可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，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看到了谁？看到了耶稣。哎，耶稣复活显现，对不对？或者说耶稣显现，所以现在的人会不会看到耶稣？现在的人也会看到耶稣，好，就看你如果有这个经历，你可以把它见证出来。保罗他就你看他的见证，他就好几次讲到说我见到使徒我见到耶稣，耶稣怎么样差遣我啊。现在的人有没有人看到耶稣？有哈，你知道听过新班尼 Benny Hinn Benny Hinn 他讲到他的经历的时候，他说他11岁的时候他见到耶稣啊。他怎么见到耶稣？他那时候小孩子懂根本不懂事，他在一个天主教学校上课啊。那他是有结巴，讲话就是结结巴巴的，所以你讲话结结巴巴，学习能力有障碍的学生同学就怎么样欺负你笑你哈，所以他又更加孤立了哈，更加讲不出话来，所以他就是很沉默。那有一天这个他在房间里面哈，晚上在那边休息的时候，忽然耶稣向他显现，他就形容，他说耶稣怎么向他显现？耶稣就是浮在空中啊，怎么看到？然后呢他一看到他的反应是什么？吓死了，就叫啊！哈哈，可是耶稣看着他很温柔的，他只对他说了中文的是三个字啊， Preach the gospel 啊，就是传福音，他只讲了这个传福音，然后耶稣就不见了啊。然后他说哇，他说他永远忘不了什么，耶稣看他的那个眼睛啊，从那时候开始他再也没有看到耶稣，但是说哇，他就是忘不了耶稣看他的那个眼睛啊。你看他讲这句话说传福音，他对你说这个事情会不会成就？这个事就是会成就，这很奇妙啊。耶稣说的话就是会成就，他跟门徒讲说你们啊，这些人没得吃怎么办呢？你们拿东西给他们吃吧，这么多5000个啊，这个事情有没有成就？就成就了哈，因为最后耶稣行了5饼2鱼的神迹，不是耶稣给他们的，是谁给他们？是门徒跟耶稣拿这个饼，然后门徒再分给啊这些人，所以耶稣说的话就是会成就啊。所以耶稣对这个贝尼金讲什么？传福音，他有没有传福音？哇，传福音带领很多人信主啊。所以我们讲到说，当这个讲这句话，其实他就是给你一个命令，就是差派你就是使徒了。啊，在狭广义上来讲你就是使徒了，在狭义上来讲的话，我们讲使徒就是那个12个使徒啊。那在狭义广义上来讲的话，其实我们每个人只要是你有个感动神叫你去的时候，你就是使徒了。所以戴德森我们为什么说他是使徒呢？因为他年纪轻轻的时候 他就有这个感动啊。他的感动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他爸爸啊，还有很多的朋友是从中国来的啊，宣教士、传教士，所以他来，他们家里是很近钱的，所以有时候在提到他们去中国的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哇，小小的年纪怎么样，就触动了他的心啊、哦，我好想去中国，好想去中国。那小小孩子都，所以这个东西是谁放在他里面的？神把这个放在他里面的啊。然后之后呢，哇，他就一直为着这个去中国的事情啊，来做啊，所以他就去学医，他想我去中国要去医疗传道等等等等的啊。那然后呢，也是一直在寻求寻求寻求，哦，后来他越加清楚的话，神就是要他去中国，所以这个事情果然就成就了。所以后来他会怎么会讲过一句话，就说啊，神所差派的人啊，他就是要做神的事工，一定有神的供应。所以他很相信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我的这工作是谁的工作？是神的工作。我现在缺钱，我的事工越做越大，对不对？以前是有教会可以收奉献，现在没有啊。我们都是要你事工越大的话，等于你的钱就要 越多了。那这个钱从哪里来呢？啊，那英国有钱呢，就像是我们看哥林多教会或者什么样，中国那是穷苦的教会，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他们把钱带到耶路撒冷教会去？以前的是传教士，英国、美国的哈，瑞典的，他们是把钱带到中国那里去，所以有很多人有感动，也愿意奉献。那愿意奉献的话，这个戴德森刚开始的时候想说，哦，我要不要去跟人家讲，跟人家做广告，哎，宣传？现在我们有很多这样子哈，你要去哪里服侍，你要募款嘛。可是戴德森想，既然是神做的，怎么样，我就不要公开去募款，神一定会供应我，啊，供应我。所以这也是考验他信心的一个功课。他这功课是怎么开始考验呢？就是刚他还没有去中国的时候，那时候他在一个医院，在一个医生的诊所里面打工。那结果打工之后呢，结果他现在缺钱，需要钱。那想说，哎，我是神的人啊，那我可以跟我老板讲，哎，你薪水忘了给我啊，怎么怎么，那你跟我，他一定会给我。他就说，我不要跟他讲，既然这个神会供应我一切，因为神就会感动他来付我这个钱。哇，结果已经到了这个很快过年还是干嘛，哇，再来就要放假了，好几天，如果没拿到钱啊，很多事情他做不成。祷告祷告，哎，他这个老板要不跟他讲，最后决定他还是不跟他讲。这个老板说，哎，我们要下班了，走了哈，放假了哈，再走。走出去的时候啊，糟糕，啊，完了完了，这个钱拿不到。哎，过来出去之后，老板哎回来，哎，我好像忘了一件事情啊，我好像忘了给你钱了，所以他就钱给他了啊，就把那个他的工钱给他。那时候他就学到一个功课，就是我不要跟别人讲，我就要跟神讲，啊，神一定会供应我一切的需要，所以他才会讲那句话啊，就是神所差派的人啊，一定会做神的工，然后一定会有神的供应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这个使徒在初代教会的时候，你要成为使徒，你一定要见过耶稣，对，耶稣跟你说去传福音，你才算数嘛，对不对？他会说，保罗说，我有没有见过耶稣啊？啊，我跟你们讲，我每次做见证的时候，就讲说耶稣怎么样呼召我啊。所以他跟犹太人讲见证，跟谁讲见证，在王的面前，他都讲的都是从头开始，我怎么样见到耶稣，耶稣怎么样告诉我。所以大家都知道他见过耶稣啊，而且很真实的。而且另外一个，服事有没有果效？有果效啊。我是外邦人的使徒啊，神耶稣叫我去外邦人那边传福音，哎，果然是有果效。然后呢，就印证你们就是我做使徒的印证，啊，所以基本上是在他在这里讲了哈。然后在第十章他又再提到一个哈，就是说这个我是做一个使徒的一个印证啊。那还有一个，我们看到第十一章哈，他很狂哈，你看到第五节，他讲说我哈，我是使徒，对不对？以前啊，在讲到说他自己的时候。这好像很厉害，对不对？他是使徒，到底哪一个使徒比较厉害呢？你看第五节他讲，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以下。你看这是不是夸口？很夸口，对不对？所以等一下我们想说，保罗为什么要夸口？你使徒就使徒，干嘛要去跟人家比啊？而且说我一点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以下，那表示你是怎么样？
最大，
那你是最大的，最大的都比不过你，那你就是比他厉害了啊！而且他讲这个东西不只是讲一次哈，而且是在第十二章也讲到，还讲到一次哈。然后我一点也不在那个最大的使徒以下哈。 那在那里我看一下，在第二十二章的第十二节啊，十一节，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，我本来被给你们称许才是，我算不得什么，却没有一件事在那最大的使徒以下啊。所以保罗在这个讲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从第十章开始，他的语气开始变得好像比较严厉了，而且比较狂妄，我们说比较狂妄哈。那如果我们再看到第十一章有提到他的服事啊，他的服事讲说为什么他要讲这些东西呢？啊，这些东西他在别的地方都没讲，可是这地方就讲出来啊。他说他是不得已，我非得要讲一下不可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些人呐，他们自己推荐来的，或者是别人的推荐他们，然后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哈，然后说他们也自称是使徒，可是保罗说他们不是使徒，他们是假使徒。然后他们不是弟兄，他们假弟兄假师父这些人哈，那他们迷惑了你们，他们传的福音是另外一个福音啊。那因为传的这个另外一个耶稣啊，保罗知道这些人可能有可能是犹太的律法主义者哈，有可能是在当时有一些自称是使徒可是却不是使徒的这些人哈。那所以保罗称他们叫做假使徒哈。我们看一下，有个叫做假使徒在第十三节哈，他说那等人是第十一章第十三节哈，那等人是假使徒，对吧？啊，保罗说我才是真使徒啊，我见过主耶稣基督，你们就是我的印证啊。还有讲到我不在那个最大的使徒以下啊。那保罗他讲这些话啊，很狂妄，其实很狂妄的话就是很愚昧、很愚妄的话啊。那很愚妄的话啊，我们要不要讲愚妄的话？如果人家在那边跟你辩论，辩到后来的时候，你要讲道理吗？讲了两句之后呢，哦，他想哦，我爸爸很厉害，那你要怎么说？我爸更厉害。上一次我看到谁，一个政论呢，他们在那边吵架，吵到后来说哈，争论哈，就是。结果就像是小孩子在那边争来争去，啊，因为有时候在政论节目里面，他在讲一些东西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人就一直插嘴，啊，然后所以那个人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要再插嘴了哈，我话还没讲完，你为什么插嘴啊？”然后他也是插，你怎么像老太婆啊？那个讲的是女的嘛哈，你怎么像老太婆一样啊？怎么一直这样叽叽喳喳啊？你是，然后那个人说：“你是老太婆啊，因为那个是女的嘛，你才是老太婆啊。”怎么又在那边插到后来，哎呀，你怎么像小学生一样，这个哈，又变成小学生叽叽喳喳那样子哈。他说小学生要管幼稚园，你是幼稚园的。所以这个就是那边斗来斗去的哈。所以我们有时候是不是要这样子讲这些话，这些话是很笨愚妄的话，对不对哈？还是说我们很有智慧，我们话都不讲，别人讲什么我们都不回话？还是说人家讲一下我要回一下，你说要回还是不回？看情况，所以看情况啊。可是你一回的话呢，你要讲的话要比他厉害，那就变成是很愚妄啊。所以保罗讲的话就是说不在最大的使徒以下，有谁能够跟我比啊？那所以这叫做愚妄话。那我们看有个经文哈，在箴言哈，箴言的第二十六章，箴言的第二十六章第四、第五节哈，他说：“你跟愚昧人讲话，啊，保罗看到这些假使徒或者谁，这些人是不是愚昧人？是愚昧人，对不对？要不跟他一样讲同样的话呢？等你第四节讲，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恐怕怎么样？你就与他一样啊，所以你就不讲话，或者说讲一些比较那个啊正面积极的话。”所以这次选举我们也看到哈，以前的选举是你骂我，我就怎么样，骂回去，骂得更恶毒哈。那也有人现在的选举，韩国瑜就说，人家骂我怎么样，我就不骂回去，这不容易哈。你知道苏东坡跟佛印哈，这个故事我们就知道哈。那苏东坡老是觉得说他比不上佛印，他修养修为这方面哈。那就有一次哈，这个佛印就这个问苏东坡说：“这个你看我苏东坡就问佛印说：你看我像什么？ 那佛印就说，我看你像一个一尊佛像一样，我看到你的时候像一尊佛像，高贵啊，尊贵怎么怎么，哇，这个孙悟空听了怎么样，开心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佛印就说，那你看我像什么？那个孙悟空就说，你刚才看我像个佛印了，像个佛像，那我看你哈，他说我看你像一对牛粪一样啊，结果这个谁赢了？那这佛印听了之后呢，没有骂回去，就笑笑，哦，谢谢谢谢，好，就这样走。回来的时候他很开心，他跟他妹妹讲说，苏小妹说，哎，好，这次终于赢了一次啊。怎么赢呢？就是说他问我说，好啊，我问他说，你看我像什么？那他说他看我像，哇，一尊什么弥勒佛还是什么。那我问他，然后他就问我说，你看我像什么？我说你看你像个牛粪，你看赢了，对不对？苏小妹说，哥哥你又输了。怎么输呢？他说真正修为的话是在我们的内心，如果你的内心是光透啊，亮丽的话，你看什么都是那个样子。如果你里面是污秽肮脏，你看什么东西怎么样都是污秽肮脏的。所以佛印看到的是他里面的，哇，就像是一个佛一样，你看到的，你看他的那个东西就是你里面的东西所说出来的那个样子。所以你跟愚妄人不要用愚妄人的话回答他，免得怎么样？这边有讲说哈，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恐怕怎么样？
跟他一样，
你跟他一样，你就变得愚昧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下一句呢？我们看是不是一个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怎么样？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啊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。所以到底是要讲还是不讲？怎么办？Depends 所以这个其实哈，我们有时候在讲的时候哈，那个基督徒，我们基督徒碰到了，我们进到这个社会，进到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污秽肮脏，对，一直在算计哈，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心里的良善纯正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呢？啊，到底是这个要就是他们讲一些话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就不回答，还是什么？还是说也要讲一下，讲回去？那这个怎么看？我们成为基督徒的话，其实很简单哈，在马太福音第十章，耶稣就说了哈，他说：“我差你们出去，好像羊进入狼群一样，对不对？羊进入狼群，你不是送死吗？找死吗？对不对？那你怎么样去面对？我要像狼一样，要狼性哈。”就像华为那个狼性的文化啊，哎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是跟他们一样同流合污吧？不然的话没有办法生存了。啊，这边就讲一个原则哈，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，他说：“我差你们出去，对，这使徒们呐、啊，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什么？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啊？到底像蛇还是像鸽子啊？”哇，你这基督徒好油，像蛇一样都抓不到哈。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哈。那所以到底怎么做呢？啊，那其实我们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啊，你如果没有圣灵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你只看字句，那耶稣叫我灵巧像蛇，所以你看我耍很多诡计啊，手段像蛇一样，那就搞错了哈。耶稣的意思是说啊，你要像蛇像鸽子，其实就是神在引导你啊。所以后面他讲个例子哈，他说你们要防备人，我们都是驯良像鸽子，要不要去防备人？哎，还是要防备人，对不对哈？神给我们智慧，你要看到这个，哎，知道分辨这不是好啊，此非善类，那你就要好好的这个防备。所以并不是不防备啊，不要看到好人去防备他，坏人你就不防他，不是哈。神要感动你，你们会被叫到公会去，然后会被鞭打，会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。所以你们被教的时候呢，他这边讲的很简单，他说你不要去想，不要去思虑要怎么说话或说什么话，不要想哎担忧他要不要像蛇一样去钻，他讲这个话，哎，基督徒他说这个的时候，我要骗他还是要说实话啊？如果你被抓到的话，公安问你话，你要照实说还是要说谎啊？这个公安也知道，哎，你到底会不会说谎，对不对？基督徒可不可以说谎？基督徒不可以说谎啊， 谁说不可以说谎？圣经说的哈，基督徒要不要顺服？要不要顺服？要顺服。公安问你话，你要不要回答他？啊，他问的话，你要不要照实回答？所以他会给你翻圣经，请翻开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，啊，所有的权柄在上有权柄的掌权的，你要顺服他啊，因为一切的权柄，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，就是抗拒谁？抗拒神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这经文念一下，抗拒掌权的，就是抗拒神。我是不是掌权的？是啊，对不对？就不要抗拒我哈。啊，第二个呢，啊，再翻过来看，啊，耶稣说，你们说是就说是，不是怎么样？就说不是。若是多说了的话呢？就是出于那二者。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啊。OK， 那第三个，再翻启示录，凡说谎的，啊，还有什么什么，他们的份就是烧着硫磺的火湖。如果你说谎的话，你最后去哪里？硫磺火湖里，对不对？好，听到了啊，三句经文啊。你昨天晚上在哪里聚会啊？你昨天晚上跟谁接头啊？他们的电话号码、地址几号啊？你要不要回答？公安已经提醒你了，你要顺服他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不可以说谎，说谎就跳到硫磺火。你要不要说？这是真实的事哈，我碰到这个在台湾有个传道人，他去大陆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被抓了，公安就，哇，他说公安好厉害啊，那个圣经都好说，带他查圣经，然后很会替他灵魂担忧，不要你的灵魂下到阴间，下到硫磺火湖。他要不要回答？想说，哦，你看他对我这么好啊，所以后来他跟我讲说，他回答了，他就随便讲哈。他是不是在说谎？他在说谎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你是不是会掉到阴间，掉硫磺火湖啊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说，到底可不可以说谎？圣经上有没有讲到有些人说谎？说谎结果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哎，结果也不坏，像拉合对不对？啊，拉合他有没有说谎？
有。
哎，说谎啊，结果呢？哎，他得救啊，有很多的这个例子。可圣经上讲说谎就不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也曾问过老牧师说，哎，圣经上不是讲不可以说谎吗？啊，那你看这个说谎，圣经上有好多例子，那结果怎么他的情况是好的呢？结果他讲说谎啊，就是所以我们要灵巧像蛇，训练像鸽子，是圣灵啊。所以为什么耶稣在讲说，你那时候你不要去想你要说什么话，到时候会有必该说的话会说出来，然后你说出来的话不是怎么样，不是你说的，是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父的灵在你里头带你说的，带领你。所以当圣灵带领我说的是跟不是，我们看起来，你知道说谎啊，我们讲说谎，我们是根据什么？根据一个 fact 事实啊。可是 fact 这个事实呢是不同的角度，我从这边看，这个盘子是圆的还是扁的啊？是圆的啊，这个都不是真理。
事实不等于真理。
对，事实不等于真理。我们讲的那个谎话，圣经上讲的谎话，不是讲到事实不事实的问题，是讲的什么？是讲到真理，是讲的真理哈。所以谁是说谎话的呢？圣经上有讲定义很清楚，谁是说谎话呢？就是不认基督的，对，不认他是道成肉身，你不认那个真理的灵，那你就是说谎。好，所以很多你表面上你讲的一个是一个事实。从一个角度看是这个样子，但是从神的角度不是那个样子，所以你在讲的其实并不是说谎，从永恒从真理的角度你回答的话不是这个样子的话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说谎的这个东西，或者说讲这些愚妄的话，就是让圣灵来引导你。所以保罗也是一样，他说你看这箴言不是讲到说不要用愚妄的话去回答愚昧的人嘛？对，免得你像他一样是变得愚妄了。可是后面又要讲愚妄的话回答他，免得他怎么样自以为有智慧，嘿嘿，在我的手中，他讲的话肯定是真的，去抓，哎，都抓不到了。所以但是有时候哈，也是很奇妙，有个姐妹她也跟我们分享哈，讲到她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，犹太人不是抓很多犹太人吗？那就有一些家庭他就把这个犹太人藏在自己家里面，我看到有很多这样的，在荷兰这个地方哈。那结果呢，他们很近前的一个家庭保护这个一个犹太人啊， 那他藏在哪里？藏在一个沙发，他特制的沙发做的比较大一点啊。那看到有人来，他就钻到里面去，把卡住啊。然后这个做的就外面有点看不出来，可是体积是有点大的，有点奇怪。但是哎，就是沙发嘛，这样子。那结果呢？哎，这个纳粹的这个德军听到线报说，哎，这边好像有犹太人，所以他们就进来查。那进来查的时候，这家人是很近前的啊。那其中他的女儿，小女儿哈，是一直他说我一定要讲真话，我不要说谎话啊。结果呢，他冲进来说，哎，你们这里是有犹太人是吧？啊，在哪里，在哪里啊？结果他们都不敢讲话，不敢讲话。好，结果呢，这个小女问有没有？啊，没有。问到小女说有没有？他说有，因为他不说谎啊。有，在哪里？在那个沙发里面。哇，他父母亲想，哇，你这样子不是把我们害死了，还把那个人害死了。结果呢，在那个，那结果呢，德军看到了，哇，就要去看了，这个不知道从哪里打开来，在里面拿着工具去敲啊，去找啊，这样子弄。结果呢，大家那边很紧张的时候，忽然那边找了敲敲都敲打不开，给忽然那个小女生呢，本来讲说有的那个哈，忽然她就哈哈哈哈笑起来了。哎，奇怪，怎么会哈哈这样笑起来哈？结果呢，这个德军小哈哈笑起来，你在耍我啊！我都很气，把这工具拿了就走了啊。所以他讲实话，是因为他跟神许愿说，他就是不要说谎嘛，就要讲实话。可他讲的实话不是害死人了吗？可是呢，神就很奇妙，这样子保守他，让他一下子打不开来。可是后来就叫他忽然就笑起来，那种笑的就是那种啊，在骗人啊，耍人的那种笑法。所以那个人听了，哦，以为真的是被耍了，但其实是真的是那里是有人的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啊，真正能够保守我们，或者我们讲话是真是话，或是愚妄话或智慧话，就是让圣灵引导啊。所以保罗他既然是神所差的使徒啊，所以有些话他该讲的时候他讲愚妄话，平常他不讲，可现在这个时候呢，他说了愚妄话啊。他为什么说愚妄话？是因为是吧，他是不得已哈。所以我们看一下哈，这个在第十一章啊，他在讲这些愚妄话之前哈，他说请你们宽容我啊。第十一章，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的愚妄啊。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哈，后面他讲的时候我跟你们起了愤恨，如何如何的哈。那我们直接跳到第16节哈，我在说人不可把我当作愚妄的，你知道我现在要讲一些愚妄话，你们要不要听啊？哈，他说纵然如此，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。如果我说了一些愚妄话的话哈，你们也把我接纳一下哈，你就把我当作愚妄人就可以了哈。那叫我可以略略自夸，我所说的不是奉主命说的哈，所以这个不是主叫他做的哈，但是说不定也是神感动他，他只是不明白。就像那个人小女生她忽然笑了哈，这样子一样哈。她说乃像愚妄人放胆自夸，她说我先要夸口，哦，照理说我不应该自夸的哈。然后既有好些人凭血气自夸，就是这些是愚妄人对不对，所以你要用愚妄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，这个就是在这个的意思哈。她说我也要自夸了，他们夸他们多厉害，那我也自夸了，看谁比较厉害啊。所以好，他说你们既是精明人，就能够甘心忍耐愚妄人。所以他在讲这些话之前，他一再在讲说我是不得已的哈。假若有人强作你们做奴仆，或侵吞你们，或掳掠你们，或侮慢你们，或打你们的脸，你们都能忍耐他。我说这些话呢，他又再一次先讲哈，我是侮辱我自己啊，不是我自夸，其实我在侮辱我自己，好像我从前是软啊，我们从前是软弱，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啊。现在他开始说他的愚妄话啊，他说有人说他勇敢吧，我说这愚妄话我也勇敢啊。他们是希伯来人吗？所以很可能就是犹太的律法主义在去迷惑他们哈。他说我也是，在腓立比书里面讲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哈。他们是以色列人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亚伯兰的后裔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，我说句狂话怎么样，我更是 啊，所以你看就像是一个小孩子在斗嘴一样啊，好，你要跟我比吧，来来来来比吧，哈，我比他们怎么样多受劳苦，你问他们有没有受像我这样的苦，哈，我是怎么样，我是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五次。你们有没有受过鞭打啊？你们有没有被鞭打过？我看到有鞭打，这个在新加坡有那个酷刑，对啊，这个酷刑这个一打了之后，保证呢你又不会再犯了，哦，那个真的是很痛啊，你知道在有美国人在新加坡，哎，他在那边恶作剧，在自己美国的时候常常喷人家漆，他一直去喷漆，喷车汽车，结果被抓了，被抓了之后，新加坡说像这种哈，这种胡闹的人，我们要怎么处置他？鞭刑，打了三鞭，哇，那个美国总统求情啊，没有用，照打，打了三鞭之后啊，说痛得不得了，从此他就再也不敢做这种事情啊。保罗被鞭打五次啊，每次四十减一下啊，为什么讲四十减一下？三十九下啊，你啊？如果超过四十下，在当时讲就是死刑了，啊，现在叫做鞭刑，鞭刑是不能把他打死，打死的话还不行啊。那所以他们说最多就是三十九下，那有时候打两下三下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是四十减一下，就是鞭刑当中是最重的一个刑啊，五次啊，然后被棍打了三次啊，被棍打了三次，在腓立比有一次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被石头打了一次。石头打一次是在加拉太哈，那个我们有些知道那个场景哈，遇着船坏三次啊，后来他去罗马的路又再碰到一只啊船坏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面啊，掉到海里面去了，这个滋味怎么样？哦，抱着一个木头在里面，哦，好不容易哈，终于被救了哈，然后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死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，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你看，不只是肉体受苦，心灵里面怎么样？哇，那种操心，对不对？很多的问题一直问保罗怎么办怎么办，要处理，来吧来吧，哦，这个一直压在他的身上，因为他要担这个责任。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？啊，你看这个就是，如果说这个传道人，哎，这是我的履历表，哇，你看每个教会可能都抢着要用他，对。那所以他讲说这些假使徒这些人好像很厉害，对不对？他们很勇敢吗？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有谁能够跟我比啊？所以他说，我说这些愚妄话我是不得已，我其实不想讲，可是真言讲你要用愚妄话会回答愚妄人，免得怎么样，他自以为有智慧，讲了这些话之后，这些人口就封住了，话再也讲不出来了。哥林多教会的圣徒哇，才知道说保罗啊，是吧，你真的为着福音，为着我们受了那么多的苦。你知道很多小孩子啊，有时候对父母亲的苦心啊，不了解，对不对？总觉得说啊，怎么样，父母总是怎么样啊，有很多他不懂这个啊，怎么样，误会我啊什么。可是有一天忽然发现，怎么样，做父母的原来是为着小孩子，啊，曾经付出那么大的牺牲代价的时候，他们就翻转过来了，啊。所以有人认为说，啊，像这个保罗后来写的，从第十章写的说的这些愚妄话，啊，一直到第十三章，啊，讲到他的软弱啊，他的一些经历啊等等的哈，所以这可能是保罗所说的哈，他曾经写了一封信，就是多多的流泪啊，在里面啊为他们痛苦啊怎么样，哎，是不是那封书信啊？因为第十章的语气跟前面九章是不一样的啊，但是不管怎么样啊，我们也不多说去做揣测，这时候有一种说法，但是还好有了这封书信，还好有了哥林多后书，要让我们对保罗能够更加的认识哈，知道一个服事的人哈，他的经历啊，然后他对神的真的是摆上忠心等等的哈，真的是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。他说的那个愚妄话也真的是其来有志哈，彼得再怎么样受苦，好像也没有他受苦受得多哈，看好像保罗的敌人呢，他是有从犹太人来的，也从外邦人的哈，彼得的仇敌可能犹太人哈， 或者是外邦人，他那边可能受的比较不那么多的攻击啊。那但是他讲的他说这些经历真的是啊，他是真是大大为主受苦。可是保罗讲说这些话，我其实不是夸这些话。然后保罗说，如果我要夸口的话，我要夸什么呢？夸口，他说我不是夸我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。他说我如果要夸口的话，哎，其实有个事情我可以夸口告诉你们啊。我要夸口的话，我就夸我的软弱。我们夸口会不会说夸软弱？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就说，哦，我做了这个，不是那个，对不对啊？我是为主受苦啊，怎么样怎么样。可是保罗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如果要夸的话，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你们，以前没有告诉别人的哈。他说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关乎我软弱的事。好，变了。那勇可耻，送之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话，我把这个话告诉你们。什么事情呢？他说就是在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，提督把守大马色城的时候，要捉拿我，我就从窗户中，从筐子里，从城墙上被人垂下去，脱离他们的手。他说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事情也被记载了啊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九章啊，那边有提到说，他这个后来传福音，在安提阿传福音的时候，结果有人要抓他，对不对？不是在安提阿，在大马色啊，在大马色传福音，有人要抓他，那他就怎么样逃跑？我们看到只是故事，只是这样说哈。我也看过这个影片，讲到保罗，他本来不愿意跑，说哎，我来想说保罗你不行，赶快跑吧，哎，啊，朋友们就这样帮助他，这样逃跑。这保罗说这件事情啊，其实啊，我当初为什么要跑？我怕死了，不是说怎么样，好，这很简单，就是我害怕嘛，对，我不想被抓到，啊，我不想死哈。他说这个就是我的软弱，啊，然后这样逃出去了。所以他不避讳讲这些东西，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这个情形，就是说哈，他说我们使徒哈，我们以为觉得使徒好像很伟大很崇高，他说人家看我们呢是万物的渣滓啊，所以说我们就好像，如果我们再看一下，在这个第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讲到说哈，这个使徒好像很了不起啊。那其实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哈，第九节，第四章第九节，我想神把我们使徒哈，明明列在幕后，因为其实神的原则就是说，你要为首的，你就要做众人的仆人，对不对？你要这个升高的，你就要降卑。他说使徒其实我们地位好像很高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神把我们列在幕后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，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啊，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所以保罗就说哈，他也不在乎面子，那些他都不在乎，就给怎么样，把他心里的话，心里的软弱，把他什么样子，他不管做的事情啊，我没有什么隐瞒，我没有什么隐藏的啊，该说的就说，那你们自己去判断吧。我就是像是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，那我们为愚拙基督的缘故算愚拙的，你们是聪明的哈。那你们强壮的有荣耀，我们倒被藐视，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，又赤身露体，又挨打，没有一定的住处，并且劳苦亲手做工，被咒骂我们就祝福，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，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。直到如今地位有没有提高？在世上的地位，人们还是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滓。但是在神的眼中就不一样，啊，别人看不起我们，但是神看得起，看不起，神看得起啊，我们在神的眼中就更显得尊贵啊。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保罗真的是他这个侍奉哈，他讲到他服侍的经历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今天我们看的就是第十章跟第十一章啊，那第十一章特别是把他过去的一些经历把它说出来哈。那我们看一下讲义好了，就把这个稍微给大家整理一下啊。那第八、第九章是讲到捐献的事哈。保罗说完捐助圣徒的事，话题一转，就讲到另外一个主题，说话的语气不像先前那么的柔和啊。他是以我保罗为开头啊。通常写信的时候讲我哦，我是谁？我是保罗。以前他说基督的仆人啊，或者谁啊，等等等等。 他现在就直接说我保罗，有可能这个是一个另外一封信的一个开头啊，但他的语气很严厉，他责备哥林多教会啊。所以有圣经学者认为第十章以后是另外一封书信啊。那有人说可能是保罗多多流泪，时常伤痛的啊，然后最后呢这封信呢、啊、有果效，能够叫哥林多教会人的悔改。所以如果我们再看他第十章到第十三章，你再细看，真的是比较会触动到我们的心哈，因为可以看到保罗的内心世界。所以为什么哥林多教会，就是保罗是他们的属灵的父母父亲嘛，那开始他们误解保罗了，那后来保罗把他心里的话说出来的时候，好像做儿女哦，原来明白啊，才明白。所以他们为什么这些人会感动，有可能是这封信打动了他们哈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是被收录到哥林多书中。那哥林多教会质疑保罗使徒的身份，保罗在前书中已经做过辩护了，后来得知有一些自称是使徒或者带着使徒推荐信的这些人啊，那鼓动哥林多教会去诋毁保罗，于是保罗就不得已了啊，他用他使徒的权柄责备他们，使他们归正。而且后面他也说，我不得已说了这些愚妄的话，但这些愚妄的话其实是真的是有果效的啊。那第四章开始他就劝他们等等的啊，后面讲了有一句话很重要啊，在第三节，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血气征战啊。我们也常常引用这个经文啊，我们行在血气中，我们在狼群当中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进到狼群，你羊进入狼群，狼在那边挑衅你，在那边逗你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你会不会被他挑起来？你挑起来的话，你就在血气中行事。对，我们现在都活在血气中，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一句，那你就在血气中行事啊。所以我们在血气中行事，但是呢我们不凭血气征战，这个是不容易做的事情啊。也就是说我们所要做的是一个属灵里面的啊。那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不是我们的嘴巴啊，不是我们的什么有道理，我们的思路啊什么的啊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必须靠着圣灵。所以为什么讲到哈，说你要靠着圣灵，那也是一样，保罗后来传福音的时候也是，他说我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保罗是很有智慧的，不用他的学识哈，他是说他是用圣灵大能的名证。所以只有在神里面有能力的才能够攻破这些营垒。所以有时候你跟一些人传福音讲的道理，他比你聪明，你讲不过他，对，你就讲不赢他。也可是有一个讲得很简单的，可是带着圣灵的能力，哇，那个人就被感动啊。所以我们发现不是去说服人家，而是有圣灵的工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神面前有能力，这个就是圣灵的能力啊。圣灵可以触动我们的心，就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那这个坚固的营垒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人与生俱来的啊。你知道这个血气哈，血气的原文，血气的原文叫做 sarx 啊。那 sarx 是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身体，耶稣有没有 sarx？ 耶稣也有身体啊。那所以道成肉身，你们听过道成肉身？道就是神的道，神的话，神的自己哈。肉身就是成了一个身体，所以耶稣在这个世上跟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。他有没有感觉？有感觉，累了会想睡觉，饿了想吃，有人在骂他，他会不会痛？会不会伤痛？有感觉的哈，你不要以为说哦，耶稣他是神，我们怎么讲他，他好像没感觉，他有感觉，感觉而且比我们更痛，啊，那我们如果受伤之后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？打，骂回去，对，啊，那但是耶稣呢？怎么样？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。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在肉身当中，可是你可以活出神的生命。所以耶稣就是给我们做了榜样啊。所以保罗讲说我们在血气中行事，但是我们可以不凭血气征战。那我们征战的兵器是什么呢？神给我们披上一个兵器，兵器其实很简单，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边讲到兵器，很多人就背起来啊，每天出门前一定要带穿上这个兵器，救恩的全副的军装啊，你可以背什么救恩的头盔、护心镜啊，然后遮胸，对，公义是吧？然后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啊，然后穿上福音的鞋，然后什么信德当作藤牌， 圣灵的宝剑。我们讲的说哇，出门要带这么多东西哈。其实在属灵上来讲的话，不是真的像罗马士兵那个样子哈。神要我们穿戴的那个军装，不管是头盔，不管是护心镜，不管是带子，不管是什么哈，它所代表其实是耶稣。你要披戴耶稣。耶稣有没有戴头盔？他戴的是什么？荆棘的冠冕。那他的护心镜是不是人家在攻击他的时候，哇，他有个铁整个坑刀枪不入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，他是敞开来啊，让人家刺，然后有水跟血流出来啊，然后说哇，他拿带子束腰，哇，我们这个腰够力的，腰马合一是吧？你看马步站得很稳。耶稣拿带子不是说要我们站立的很稳，而是说他拿这个带子呢，也可以说是毛巾，对，他洗门徒的脚是谦卑的哈。所以其实讲到穿戴这个武器兵器全副军装所代表就是你就效法耶稣，他是那么样的柔和，是那么样的谦卑，他不是用血气征战，用血气征战是你骂回去，但是你带着神的爱，人家骂我的时候，我也有一个兵器是什么，我就包容你啊，人家恨我的时候怎么样，我就爱你，人家咒诅我的时候我就怎么样，祝福他。这是我们的兵器哈、啊、所以为什么保罗只要祝福不可咒诅，咒诅是愚妄人所做的话，血气当中所做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不凭血气征战，所以我们出来的都是主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。为什么我们讲说基督徒是披戴基督哈、啊、穿的兵器，记得哈、啊、不是罗马军装的那个样很神奇的样子，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，去砍人家。你有没有听过拿圣经去骂人的，拿圣经去甩人的哈、啊、不是哈、啊、而是在这个当中去包容去爱哈、啊、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哈、啊、那其实这些东西呢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那坚固的营垒所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各样的计谋，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。所以我们在血气当中，血气的人，我们生来有罪的人，其实里面不自觉有一个什么骄傲、自高自大，然后自义、自以为是哈，然后等等的，那这些东西是拦阻人认识神。这东西要怎么打破呢？就是靠着神给我们的这个兵器啊，这个圣灵的能力，这个东西才能够攻破哈，然后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啊。所以真正要做的是靠着神才能够攻破这个坚固的营垒。那记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营垒哈，所以我以前也有这些营垒哈，不自觉到信主的时候，这等于越来越显明啊。但是靠着神的恩典，这个东西就一一被打破啊。那接下来他讲到说哈，我有使徒的这个权柄哈，他说你们是看眼前的吗？第七节哈，倘若有人自信他是属基督的，他要再想想看他是怎么样啊，我们也是怎么样属基督。然后主赐给我权柄是要造就你们，不是要败坏你们啊，免得我写信是以为说要威吓你们啊。有人说，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，极致见面却是气貌不扬啊，言语粗俗。所以保罗写信的时候是非常有能力啊，人家见面的时候以为说哇，这个人是不得了，结果保罗样子就是这样子哈，气貌不扬。所以演电影的时候，那些保罗长得很帅的那个都是假的，那讲的就是那种坑。所以有一个就讲他是秃头哈，有点像韩国语，秃头，然后这个一个小老头这样那个哈，然后讲话也是啊粗粗的，声音也不是很好听的，哎，这可能就比较像保罗了啊。然后呢，就讲到说哈，我有这个权柄，这权柄呢，我也为这个权柄夸口哈。这权柄不是随便给的，是神所给的哈，所以他蒙召做外邦人的使徒，他从神那边得到权柄跟能力，后来他也行很多神迹奇事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里面，他传福音的时候带着这个神的能力哈，而且他还有一个能力是什么？最主要的一个能力是把人从撒旦的权下给救出来啊。所以他写的这个信呢，啊，能够把真理、把光带下来，所以这是从神来的这个权柄。他说这个权柄不是要败坏你们。是要造就你们啊！有人有了这个权柄啊，你们对权柄是怎么样？权柄，我们基督徒对权柄啊，可能已经习惯了啊。一般世人对权柄，要么你就 抗拒，对吧？抵挡权柄啊，人家说东我就说西哈、啊，我们生来的叛逆。那有人就怎么样？哎，就顺服权柄。有时候顺服权柄到一个地步是什么？变得是盲从，啊，盲从啊。那但是保罗讲说，我这个权柄，我也不是要管辖你们，我不是要辖制你们，我不是要从你那边得利，啊，我会节制，有些权柄我根本就不用啊。所以保罗也讲说，我非到不得已，我不会去用这些权柄啊。所以保罗讲说，我去跟你们所说的话等等的哈、啊，那你们来看一看，有些人自称是使徒，我也是使徒，我有这个权柄，但是很多权柄我不用，但是这些自称是使徒的人，你们去看看啊。看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那他说，我如果真的要夸口的话，就夸口主所给我的啊，说夸口当指着主夸口。所以他在这段就提到了那些假使徒，他也以他这个真正使徒的一个身份来这个回应啊。那第十一章刚才我们所看的啊，这个他开始的时候先讲说，我要说一些愚妄话啊，我对你们起了一些愤恨。我们看着有点很奇怪哈，第二节，十一章第二节，我为你们起的愤恨，原是神那样的愤恨。神是不是会愤恨？这个愤恨的原文哈，应该跟嫉妒哈，神会不会嫉妒？你们会不会嫉妒？会不会吃醋？
会，
会，吃醋。神会不会吃醋？
会
吃醋哈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敬拜神。当我们去拜别神的时候，神会啊，没关系，包容、宽容、忍耐，还是怎么样？他会很激动，对不对？受不了哈。所以圣经上讲说，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，那原文应该是嫉妒的神。我们的神是会嫉妒的啊！你不要以为说是哎呀，你随便去拜别神，哎，神很宽宏大量，无所谓吧？不，他会嫉妒。所以保罗会不会嫉妒？保罗也会嫉妒啊！所以他后面就解释了啊。我所起的愤恨，为什么起的愤恨？嫉妒，好，然后就像神起的嫉妒一样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啊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，对不对啊？然后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所以他提出了一点，就是说哈，这个我们现在信主了。我们常讲说啊，教会基督徒，我们是不是耶稣的心腹？你们听说这句话，心腹，心腹就是新娘子，对，我们是不是耶稣的心腹？是。你是不是耶稣的心腹？好，那我问你，那结婚证书在哪里？我看一下。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典礼照片给我看看，有没有啊？所以我们现在还不叫做基督的心腹，我们现在叫什么？预备中的幸福，我们叫许配。许配是什么意思？订婚、定亲啊，定亲。那许配的话，这个是不是一定要法定年龄才可以订婚？你还没有到法定年龄，五岁可不可以订婚？在母腹里面可不可以订婚？也可以哈。所以定亲是不受年龄的限制，可是结婚要不要受年龄限制？结婚要受年龄限制。所以什么时候神耶稣要来迎娶我们呢？法定年龄。所以我们现在记得哈，我们现在在这个阶段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都叫是许配，我们都是他的未婚妻，结婚典礼还没有开始。这个结婚典礼什么时候才开始？当当当当，就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。记得哈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有个叫做羔羊的婚宴，记不记得哈？羔羊的婚宴在启示录二十一章里面提到，哎呦，羔羊十九章里面讲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。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然后二十一章讲新妇就要装饰整齐预备好了，然后呢，然后就跟他一起进到荣耀里面啊。所以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？所以还没有预备好，对不起，还不要再了，晚一点来，我这个化妆还没化好。所以我们现在要装饰，当他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装饰整齐。如果他来的时候我们还没预备好的话怎么办？就被撇下，你就被关在门外了啊！所以耶稣不是做了这个比喻吗？新郎来了，对吧？有五个愚拙的童女，有个聪明的童女预备好了。然后新郎来的时候，他们都睡了啊！之前他们都在那边等啊，等半天怎么还不来？ 可是到后来，哎，新郎来了之后呢，哇，结果他们赶快迎接吧。结果呢，五个聪明的带着油，哎，就可以进去了哈。那五个愚拙的，哎，油不够了，怎么办？赶快去买。当他去买的时候，来不及了啊，新郎已经来了，门关上了，哎，再进来敲门，不行，你就进不去了啊。所以再讲到说，我们现在是在预备中的心腹，我们是已经许配了，将来会不会进去？会，只要你按部就班啊，时候到了，你自然就会进去。所以在犹太人哈，你知道犹太人，他们结婚的时候，结婚不是看上你，哎，走，我们去办公证啊。这里就我们现在可以讲，以前不是，你要结婚的时候要有一个程序，什么程序呢？你要成家嘛，你要成家的话，你在夫家里面有地有田产，可是你要结婚，你要有个新房子嘛，那个新郎要不要盖新房子？要盖。这个新房子是给新娘住的，不是住旧的房子。所以但是你现在看上哪一个家的姑娘没有的话，那就不要做。哎，有一天你忽然看上之后，你就跟他，哦，我现在跟你定亲了啊，我要娶你了，那就讲好了啊，你不要再跟别人了，哈哈，你要等我啊。所以讲好了之后呢，就已经定亲了。之后呢，这个新郎呢，好，他就会回到父家那里去做什么事情呢？就预备地方，把那个房子盖一下，盖。然后盖好了之后呢，然后他再来接那个新娘子啊。所以他现在还在盖，你知道，现在还在盖，还没盖完啊。所以耶稣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哈，我现在要回父家那里去，回父家干嘛呢？
预备地方。
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啊，我去了，然后还要再来接你们去。什么时候来呢？就是房子盖好的时候。所以房子什么时候盖好呢？你知道神仙在上面盖房子，这个房子是什么呢？这个房子其实就是新耶路撒冷。你知道新耶路撒冷，那新耶路撒冷盖好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？新耶路撒冷盖好的，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说哈，它是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就像新妇装。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，第21章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真正的我们跟他被他迎娶，啊，跟他合一，进到永远的荣耀里面，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。21章的第1节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啊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，大家注意看哈，由神那里什么？从天而降。所以我们被建造哈，记得不是在地上，是在哪里？在天上。我们现在人在哪里？我们在地上。我们有没有在天上？有，圣经上有说哈，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在地上，我们也在天上。嗯，有吗？你知道耶稣现在在哪里？在天上。可是他也在哪里？他也在地上，在我们里面呢。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，耶稣在我里面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这里，他虽然在天上，可是他也在我们里面。那同样的，反过来说，逻辑很简单。所以我们现在这里，他在我里面，因为他在天上，我们怎么样？也在天上。以弗所书2章2节，我们与他怎么样？一同同死同复活，也一同坐在天上，一同坐在天上。这个经文是在以弗所书2章6节啊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记得哈，耶稣现在是不是坐在天上？父神右边，我们怎么样？也坐在天上。所以老米罗姆是说的哈，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现在地上，有一部分是在地上，但是绝大部分在哪里？在天上。神在建造耶路撒冷，当建造好了的时候呢，也就是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。我们以为他来了，我们在迎接呢，才发现，哎，我们跟他一起从天而降啊！因为我们装饰整齐，已经预备好了。所以订婚的时候，他们有年龄限制，可是你要结婚的话，有没有年龄限制？你就有年龄的限制啊！所以你在这过程当中啊，你要成长，装饰整齐，预备好了啊！把这些都预备好的时候，他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啊！还有一个说，你要成为王后，因为耶稣他是荣耀的王，我们是新妇，是个王后。你知道王后的气质要像谁？要像王一样啊！比方说我们是农家妇女啊，怎么样的哈？啊，放羊的，身上都是羊的味道还是什么？你要进到王宫里面，要成为王后，参加结婚典礼， 你要不要经过一些预备，有一些阶段，比如说多久的时间要干嘛。像以斯帖，如果我们读到以斯帖，以斯帖王后，我们都看到王后很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当初开始的她不是王后，她是什么？她是一个小童女，被拣选送到王宫里面去之后，经过好几个考核。最先的考核是先用没药油擦身体，每天都用没药油擦，擦了多久？半年，擦了六个月。然后半年之后呢，哦，用各样的香香料擦擦擦擦擦，这个一不一样，有了这个王家的气质哈，啊，走路什么都要调整哈。所以我们有很多东西也是一样哈，你要成为王的心腹，也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把你们许配给基督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们在这过程当中，恐怕你们或偏于血，啊，失去向基督所存存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诱惑，好，诱惑了撒旦用诡诈。为什么呢？后面又讲到，有人传另外一个耶稣，不是我们所传的，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，不是你们所受过的，或者是得到另外一个福音，不是你们所得的，你们容让他也罢，如何如何如何。所以这个就会出现问题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我们的信仰要很纯正啊？那不然的话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到最后是变成什么样子的哈。所以他在这里面讲到神圣的嫉妒啊，记得那个愤恨所指的是一个嫉妒啊。那后面他提到说怎么样去辨认这个假使徒啊，他说有些人他们是假使徒哈。那有个经文我们也很重要，来看一下第十二节。我现在所做的，后来还要做，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。这些人目的就像撒旦一样，你知道撒旦一直想要得把我们的信心夺去，他得着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从世界归向神的国，他要把我们拉下来。那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不过也我们一样。那等人，第十三节，是假使徒，行事诡诈，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，然后讲的话很多好像是有模有样的，好像是讲仁义道德。你不要以为讲仁义道德的一定就是好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也不足为怪，因为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。哇，天，头上亮光光的，你看到了哈，不一定是从神来的。有很多人那个异教的也讲说，哇，我看到光，看到什么哈？你看到可能是光明的天使，可能是撒旦扮的啊。所以他的猜疑若装作什么仁义的猜疑啊，你知道撒旦向你显现的时候啊，或者要欺骗你，他不会装得很可怕的样子。哇，他是一个对不对？德高望重什么样？做好事。你说有很多的那些邪教，他们有没有做好事？他们也在做好事，但是却把人带到哪里？带到沉沦里面啊！这也不算稀奇，他们的结局必照着他们的行为啊。所以撒旦他会装作这个，所以在灵界里面特别要很小心。那灵界里面，因为撒旦本身是天使，撒旦是堕落天使，所以他知道，而且天使有三分之一天使都被他诱惑了，所以他，你看天使都胜不过他，我们能够胜过他吗？我们肯定是胜不过他啊，一定也会被他骗。所以撒旦从亚当开始，每一个人都被他骗过。我没有被他骗过，都被骗过哈，都被他掳去了，都陷在罪里面。只有谁胜过他？就耶稣。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胜过撒旦？我们现在可以胜过撒旦，但是条件是什么？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他就是真理哈。只有真理才能够胜过虚谎。所以我们所看的这些东西，就是他讲了很多宝贵的真理启示给我们。好，撒旦其实我们知不知道他的诡计？他的诡计啊，只有一招，他就是叫我们眼目离开神啊，体贴肉体私欲。那我们也一招来对付他，就是来顺服基督啊，来向着他，靠着他就能够胜过。所以这里保罗讲到他的服事哈，最主要是讲到一个使徒，好，使徒的身份。所以他夸他的这个权柄，他可以夸口的，但是其实说他不夸这个，他如果要夸的话，只是夸他的软弱。那他是不得已，所以说了一些愚妄话啊。所以请各位多多包涵。所以大家看到保罗这个东西，也不要说哎呀保罗你好臭屁还是干嘛的哈，你要说他是不得已的。记得那个箴言就很有意思哈， 不要用愚妄人的愚昧话去回答这个 愚昧人，免得你跟他一样变得愚昧啊。但是也要用愚昧人的愚妄话去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。但是怎么拿捏呢？让圣灵来引导你啊，该说实话的你就说实话，该包容就包容，然后该怎么样，哎，在反击的时候就反击啊，就像保罗这样子啊。那当然我们需要有一些这个底子才可以，没有底子我们也说不了什么哈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讲到我们圣徒的服事哈，保罗的服事从他的身上可以学习的。好，我们看结论哈，圣徒效法基督要活出柔和谦卑的生命，但为要护卫真理，避免教会受到仇敌的攻击和迷惑，那则必须要显出勇敢来。从保罗服事的经历看见他效法基督，他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他也必要与基督一同得荣耀。哥林多的圣徒曾随从肉体行事，他们过去在基督里为婴孩的，可是借着保罗的书信，我们发现他们就变得成熟了，就好像做儿女的因为体会父母的苦心而长大了，懂事了。所以圣徒在基督里的劳苦不是突然的，不仅可以造就自己，也造就别人，并且可以叫神的荣耀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，我们讲到这里。